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欢迎来到这个万圣节前夜，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看到很多邻居们把家装饰的各种各样，孩子们也穿着自己喜爱的衣服，然后开始了讨糖的这个活动。不过现在外面已经有一点下雨了，很高兴跟大家通过这样的形式共同度过万圣节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那既然刚好今天是节日，我们不妨来说一说万圣节。那在我之前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发现其实有大量的书和绘本，还有包括电影，都是有讲到跟万圣节有关的。但是呢，对万圣节整个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包括它的来源，还有它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至少在全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节日，而且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们都喜欢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参与到其中，那它一定是有这个节日它独特的魅力所在的。所以我就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本书，叫做《万圣节：从古代仪式到现代庆典》。那当然这样的书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比较正式，好像不太让人亲近，也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啊很有趣的小故事。但是我还是想说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让对我们这些节日有兴趣的，对它的来源追溯有研究的小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有这么一个选择，叫做《万圣节：从古代仪式到现代庆典》。那既然今天是这个节日，我还是想用更简单简洁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日，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看到听到万圣节，说到万圣节前夜，那都是小朋友到处去要糖啊，然后大家会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很有趣，可以是自己喜欢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当中的人物，当然也有一些很吓人的这种搞怪的服装。那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是从何而来？我们今天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在万圣节从古代仪式到现代庆典这么一本书当中呢，它主要是说到这个万圣节，它其实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凯尔特文化。它最早的这个节日形式其实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萨温节，它是由这个节日演变而来的。对于古代凯尔特人来说，萨温节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它其实是标志着农耕季节的结束和冬季的开始。就像现在我们感觉到外面的天气，像我们西雅图已经是开始了淅淅沥沥的这个雨季，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下雨天，也会有更少的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的艳阳天。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季节，农耕季结束了，冬季漫长的冬季开始了，就以这一天为界。而凯尔特历法当中的一年，它是以黑暗与寒冷的冬季而开头的，所以萨温节就正好是迎接新年并且祈祷丰收的节日。在我看这本书之前，我其实都并不知道这些历史，只是以为它就纯粹的是一些宗教的一个节日或者怎么样，但没有想到其实它还是跟我们古代文明的这种农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中国 传统的很多文化，很多节日也是有类似的相似之处吧。凯尔特人们是相信在10月31号这一天，就是咱们世俗世界的灵和灵魂世界的界限会变得非常的模糊，曾经去世了的亡灵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人间。这些灵魂回到人间，一方面是想要寻找一个安息之地，另外一方面它同样也可能会带来厄运和疾病。因此在萨温节当中就充满了对鬼神和很多我们并未知晓的东西的一种敬畏，所以人们会点燃篝火，穿上野兽的皮毛，戴上很可怕的面具来驱逐那些邪恶的灵魂。他们还会进行占卜和祈祷，向神灵来求问未来的命运。其实想起来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春节也有点像，为什么我们的春节会张灯结彩甚至放鞭炮，也是为了传说中也是为了要赶跑这个年兽，对吧？所以其实不同的文明之间，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于农耕的这种节气的演变，包括这种节日的氛围和渊源，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那我们说回到这个万圣节，这个萨温节呢，它随着罗马帝国扩展到了刚才说到的爱尔兰地区，凯尔特人所生活的地区，罗马的丰收节和祭亡灵节逐渐就融合进了萨温节的传统。到了公元8世纪，教皇格列高利3世为进一步基督教化，就将这个11月1日定为了诸圣节，纪念所有的圣徒。所以渐渐的，萨温节前夜就变成了万圣节，也就是今天我们都知晓的 Halloween。 至于为什么万圣节会有这个南瓜灯，我们看到家家户户外面都摆放着南瓜灯，然后小朋友们也会去参加各种活动，嗑南瓜，然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现在已然演变成了一个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了。那在这个万圣节嗑南瓜的这个传统是从何而来呢？它其实啊是起源于爱尔兰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叫做灯笼杰克。这是一个故事，传说中杰克是个非常狡猾的醉汉，他会去戏弄那些恶魔，所以他死后被拒绝进入天堂和地狱，就是天堂和地狱都不收他，他就只能提一个装有炭火的南瓜灯笼，作为一个亡魂在世间徘徊。那个时候的人类呢，为了避免像杰克一样流浪人间，就在万圣节点燃南瓜灯，将它放在门口或者窗台来驱赶恶灵。到了19世纪，随着大量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来到北美，万圣节的传统也随之传播开来了，并逐渐演化成了现代万圣节的样子。现在在北美，万圣节成了孩子们最爱的节日之一，他们会穿上各种非常搞怪的服装，挨家挨户去讨糖，那街区呢也会举办各种花妆舞会和游行，营造出就是看起来充满非常惊悚的那种节日气氛。但其实大家还是为了图个一个乐，对吧？而因为有了这个节庆，那现代发展之后，商家们也肯定就不会落后。所以在我刚才提到的这本《万圣节从古代仪式到现代庆典》这本书当中，它其实也讲到了万圣节的商业化过程，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商家们为了配合这个 孩子们穿不同服装的这种诉求，就推出了专门的万圣节服装啊，糖果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像我刚才看到邻居家就做的特别的逼真，非常非常大的高的人偶，然后那个地上还在冒烟，就特别惊悚。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非常有节日气氛。这些其实也都是在万圣节演化的过程当中商业化非常成熟的表现。那除了有服装、糖果和装饰品，万圣节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成为了一年一度的这个经济盛会。其实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这个作者还分析了就是消费主义如何又更加塑造了现代化的这个万圣节的庆祝方式。当然同时也有影视、文学、音乐等等各种流行文化对万圣节的推广和影响。所以我看了这本书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其实任何东西它其实并不是单一的来源的，它一定是有历史渊源在，同时会又有它之所以能够流传到我们今天被人们都还所接受，那它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满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一个是心理诉求，同时也满足了这个商业经济社会的经济诉求，所以它才可以得到如此广泛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看参加节日当然是为了有就是一个仪式感，但其实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很多故事。像我就是在这了解这本书之前并不知道万圣节是从爱尔兰那边传播过来的，我一直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它是一个美国本土的一种活动而已。对，所以那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人化的一本书，因为它介绍了很多历史，很多这种渊源上的东西。那接下来我其实想要跟小朋友们也讲一讲一些跟万圣节有关的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书。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个故事叫做《万圣节的大南瓜》。从前有一个女巫，她想要烤南瓜派， 于是他种下了一颗南瓜种子，他认真地除草浇水，没过多久，一颗南瓜苗冒出了头，接着一颗南瓜长了出来。它长呀长呀，长呀长呀，越长越大。转眼间，离万圣节就只剩几个小时了。女巫惦记着南瓜派，她弯下腰，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瞧，她拉呀，拽呀，扯呀，她用力的拉，越来越用力。可那个大南瓜根本就没离开地。见鬼了，女巫说。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幽灵。好大的南瓜，幽灵说。没错，我种的南瓜已经长大，可怜这瓜藤摘不下。转眼万圣节就要到了，女巫说着，踢着大南瓜一脚。我块头比你大，力气也比你大，幽灵自夸道，让我来试试。哼，女巫有些不屑，但是一想到南瓜派，她还是让到了一边。幽灵弯下腰，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瞧，她拉呀，扯呀，拽呀，他用力的拉，越来越用力，可那个大南瓜压根儿就没离开地。见鬼，幽灵说。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吸血鬼。好大的南瓜，吸血鬼说。没错，我种的南瓜已长大，可连这瓜藤摘不下。转眼万圣节就要到了，女巫说着，踢了大南瓜一脚。我块头比你俩大，力气也比你们俩大，吸血鬼自夸道，让我来试试。哼，女巫说。哼，幽灵说。但是一想到南瓜派，他们还是让到了一边。吸血鬼弯下腰，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瞧，他拉呀，拽呀，扯呀，他用力的拉，越来越用力，可那个大南瓜根本就没有离开地。见鬼，吸血鬼说。就在这时，来了一个木乃伊。好大的南瓜。没错，我种的南瓜已长大，可连着瓜藤摘不下来。转眼万圣节就要到了，女巫说着踢了大南瓜一脚。我块头比你们俩大，力气也比你们都大，木乃伊自夸道，让我来试试。哼，女巫说。哼，幽灵说。哼，吸血鬼说。但是一想到南瓜派，他们还是让到了一边。木乃伊弯下腰，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瞧，他拉呀，扯呀，拽呀，他用力的拉，越来越用力，可那个大南瓜根本就没有离开地。见鬼了，木乃伊说。就在这时，来了一只蝙蝠。好大的南瓜，蝙蝠说。女巫没有说话，她看着幽灵，挤挤眼睛。幽灵看着吸血鬼，吸血鬼看着木乃伊，然后他们一起看着小蝙蝠，哈哈大笑起来。也许我的块头不大，力气也不大，蝙蝠说，可我有个好办法。蝙蝠把主意说了出来。哼，女巫说。哼，幽灵说。哼，吸血鬼说。哼，木乃伊说。 但是一想到南瓜派，他们还是弯下腰，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一、二、三，啦！蝙蝠喊道。蝙蝠拽着木乃伊，木乃伊拽着吸血鬼，吸血鬼拽着幽灵，幽灵拽着女巫，女巫抱着大南瓜。瞧，他们拉呀，拽呀，扯呀，他们用力的拉，越来越用力。忽然，啪！大南瓜飞了出去。见鬼！女巫大叫，嗖！大南瓜飞呀飞呀飞呀飞呀，砰！落到了一个小山坡顶上。砰通通，砰通通，砰通通，它一蹦一跳的朝女巫家滚去。滚到家门口时，正好停了下来。蝙蝠，你太了不起了，女巫喊道。她赶紧冲进屋去做南瓜派。嗯，好吃，幽灵说。再来点，女巫说。实在吃不下了，吸血鬼说。这次聚会真不错，木乃伊说。该回去了，蝙蝠说。接下来一个故事叫做《问题南瓜》。我们都知道万圣节是有雕南瓜灯的习俗，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听众朋友的孩子们今年有没有去刻南瓜，自己做南瓜灯呢？这本书也是关于南瓜的，《问题南瓜》。秋天的午后，一只小黄鸭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大南瓜。太棒了，鸭子说，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刚好可以用它做一个南瓜灯，庆祝万圣节。于是鸭子把这只南瓜带回了家。他拿出小刀，开始雕刻南瓜灯。我真想现在就给小猪和老鼠看看我做的这只南瓜灯，他们一定会很惊喜的。他一边做一边想。小鸭子用刀子在南瓜的上面切了一个圆圆的口，然后将里面的南瓜籽一点一点地掏出来，眼看就剩最后一颗南瓜籽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哎呀，小鸭子一不小心一头栽进了南瓜里。哦，这下可糟糕了，小鸭子好像在南瓜里出不来了。有人能帮帮我吗？小鸭子大声地呼救。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好像有人来了。小猪？老鼠？是你们吗？哎呀，这有一个南瓜怪兽。来找小鸭玩的老鼠和小猪忽然看见一个长只两只脚还会走路的南瓜，吓得拔腿就跑。南瓜怪兽，它在哪儿？被卡在南瓜里什么也看不见的小鸭子听到老鼠这么说，也追着老鼠和小猪拔腿就跑。哎呀，怎么办？南瓜怪兽在追我们。他在追我们，快来帮帮我。快，我们躲到前面那个谷仓里去。老鼠对小猪说。被卡在南瓜里的小鸭 完全看不见，只能跟着小老鼠的声音一路跑过来。谷仓在哪儿？在哪儿呀？话还没说完，小鸭子就一头撞到了谷仓的墙上，哐！扣在它身上的大南瓜也全部都撞碎了。过了一会儿，老鼠和小猪从谷仓里走了出来，他们惊讶地看到眼冒金星的小鸭子和一地的碎南瓜。哇，快看，鸭子和南瓜怪兽勇敢作战，小鸭子赢了。老鼠高兴地对着小猪和小鸭子欢呼，他们大声地欢呼，鸭子你太棒了。而一头雾水的小鸭子则说，是吗？我赢了？那我要做一个南瓜灯来庆祝。于是第二天，老鼠和小猪又来找小鸭子玩，可是他们并没有看见小鸭子，却在草地上发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南瓜灯。小猪说，好棒的南瓜灯啊，要是鸭子看到一定会喜欢的。小老鼠说，鸭子呢？可是小鸭子去哪儿了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鸭子去哪儿了吗？没错，看起来呀，小鸭子又被卡在它自己做的南瓜灯里面了，出不来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下一个故事叫做《火鸡的万圣节》。赶节也即将在万圣节之后就要到了，那我们其实都有赶节吃火鸡的习惯。这本故事当中，火鸡是怎么过万圣节的呢？我也很好奇，我们一起去听听看吧。月亮圆圆，空气新鲜，真是个完美的万圣节之夜啊。火鸡和动物们看见上门要糖的捣蛋鬼们，在农夫杰克的房子前来来回回，不给糖就捣蛋。你真可爱，我是说你们像幽灵一样可怕。农夫杰克的妻子艾德娜说，这些特别的万圣节糖果送给你们。艾德娜把所有的糖果都送了出去，动物们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太想吃糖果了。真是不公平，奶牛抱怨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捣蛋要糖果？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装扮，小猪哼哼说道。 公鸡说，火鸡最擅长化妆，说不定它能帮我们得到糖果呢。动物们齐刷刷地看向了火鸡。火鸡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我要变成一个幽灵。看火鸡的装扮还不错吧？事实上，它已经很像一个幽灵了，至少它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它飘飘悠悠地向农夫的房子飘去。火鸡紧张得浑身发抖，给糖就捣乱。农夫的儿子看着火鸡，我一眼就识破了你的把戏，不给糖就捣乱，不是给火鸡准备的。哦，你快点回家去吧。火鸡抱怨着走开了。嗯，火鸡需要新的装扮，现在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捣蛋鬼们又要到了许多的糖果。咩，芭蕾舞演员怎么样？绵羊叫着说，快看火鸡的装扮还不错。事实上，他已经很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了，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他一路蹦蹦跳跳地向农夫另一个房子走去。火鸡做了一个完美的脚尖旋转，不给糖就捣蛋。哈哈哈哈，装扮过头了，芭蕾舞裙太短了。农夫穷的女儿说，火鸡可得不到糖果，快去一边跳舞吧。啊，火鸡呻吟道，我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嗯，小朋友们又拿到糖果了。猫，扮成海盗怎么样啊？奶牛说，快看，火鸡的装扮还不错，事实上，他已经很像一个海盗了，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他坐在奶牛身上，乘着船摇摇摆摆地向农夫弗雷克的房子走过去。火鸡虚张声势地晃着他的剑，不给糖就捣蛋。哟，等等，农夫弗雷德说，但是我没有给火鸡的糖果，我才不会上钩呢。唉，火鸡叹气说道，谁还有更好的点子呀？小朋友们又拿到糖果了。我知道了，邻居们会喜欢超级英雄吧？马说，快看，火鸡的装扮还不错，事实上他已经很像一个超级英雄了，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他一路嗖嗖嗖的狂奔，向农夫安妮的房子跑去。火鸡昂首挺胸，迎着风鼓动着他的披肩，不给糖就捣蛋。哈哈哈哈，我不需要透视眼就能看穿你的把戏，农夫安妮说，万圣节的糖果不是送给火鸡的，快飞走吧。啊，火鸡咆哮道，我永远也得不到糖果。时间越来越晚了，动物们焦急地想着更多的装扮，可是好像怎么样都不对。直到格布尔梅伯里太太斜着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火鸡，火鸡还没开口， 梅伯里太太就大呼道，哇哦，看着蓬松的羽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装扮，你看起来太逼真了，我要把剩下的糖果都给你。火鸡拿到了所有的糖果，火鸡也可以得到糖果啦。万圣节快乐，火鸡开心地跳了起来，当然还有他的好朋友们，猪、奶牛、绵羊、马，还有公鸡，都可以得到糖果了。这是最好的万圣节。小朋友们看着农场里的动物后，目瞪口呆。天黑了，大家都睡着了。火鸡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正躺在装满玉米糖果的床上呢。这真是一个最棒的万圣节呀。好啦，关于万圣节，关于糖果的故事，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但是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在今晚之后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糖果，那这些糖果我们要怎么办呢？是全部都吃掉它吗？那接下来 Rene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吃完糖果之后要怎么办。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已经跟小朋友们说过了，我们要少吃糖果。如果像万圣节这样的日子，完全没有办法避免不吃糖果，怎么办呢？那我们当然是要刷牙。可是为什么吃完糖果要刷牙呢？那是因为呀，糖果中的糖分它会留在我们的牙齿上，为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提供很多的食物，而这些细菌有了这些食物之后，会迅速的利用糖分产生酸，把我们的牙齿腐蚀掉，所以就会导致蛀牙。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清洁这些牙齿，这些细菌分解出来的酸就会迅速的侵蚀掉我们的牙齿，满口蛀牙可不喜欢。同时啊，糖分残留在我们的嘴巴当中，还会有引发牙龈炎、口臭这些问题。嗯，谁也不希望成为一个口臭的小朋友，对不对？那我们刷牙呢，就可以清除在嘴巴里残留的糖分，防止牙细菌产生的这些酸来损害我们的牙齿，同时能够保持口腔的健康。既然我们都说到了这里，我就再讲一个吃完糖果后要刷牙的小故事吧。名字叫做小熊和糖果山的冒险。从前有一只叫小熊的可爱动物，他最喜欢的就是糖果。这是不是跟我们很多小朋友一样？一天，他听说在森林深处有一座神秘的糖果山，于是他决定去探险。小熊一路上吃了很多糖果，糖果棒棒糖、巧克力和甜甜的软糖，应有尽有。小熊简直快乐得不得了。可是当小熊吃完糖果，天色渐晚，他的牙齿开始疼了起来。他来到一位聪明的猫头鹰医生那里求助。猫头鹰看了看他，摇了摇头说，小熊啊小熊，你吃了这么多糖果却忘了刷牙，牙齿会被糖果里的小怪兽破坏哦。小熊很惊讶，糖果里有小怪兽？是啊，猫头鹰点头，这些小怪兽特别喜欢糖果残留在牙齿上的味道，他们会在那里住下来，悄悄地挖洞， 等你发现的时候，牙齿早就已经疼了。猫头鹰教小熊一首小小的刷牙歌，来对抗糖果小怪兽。吃完糖，刷刷牙，小怪兽才跑得远。早晚刷，不偷懒，牙齿才会亮闪闪。从那天起呀，每次吃完糖果，小熊都会认真的刷牙，他的牙齿再也不疼了，而且他还能继续享受糖果的美味，再也不用担心那些小怪兽了。听了这个故事呀，希望小朋友们在很开心的万圣节之后能够少吃一点糖，如果吃了糖一定要记得刷牙。那我们今天介绍了很多的书，从给大朋友看的万圣节，从古代仪式到现代庆典，讲到了好几本给小朋友听的万圣节相关的小故事、小绘本。我们从古代起源、宗教仪式，讲到了万圣节受基督教影响的这个节日转变，也讲到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南瓜灯，为什么这个万圣节会在美国兴起，也同时说到了这个万圣节的商业化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经济社会对万圣节和各个方面的这种推波助澜。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万圣节前夜、万圣节的夜晚，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节日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装扮成什么角色，有没有自己或者带小朋友去要糖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下一次我们还可以继续介绍其他的节日。十一月明天就来了，这是美国传统的 holiday season， 也接着就都来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愉快的度过各种节日。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度过万圣节的夜晚，大家节日快乐，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